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上第二课，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啊，继续借着这课程，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救赎转化我们生命的全部，包括我们的在社群当中的关系，就是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愿天父你，随着这课程每一次内容的深入，像一个钻石一样，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各个切面。先让我们今天看到福音如何来转化我们。愿天父借着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借着神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认识你对我们的爱，也更多认识圣灵可以带给我们的改变，让我们顺应圣灵的顺应圣灵的心意和力量。感谢你，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开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段经文，《罗马书》11章33到36节。有谁想大声的帮我们读一下？尤其推荐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这样这个前面可以听到。
跟在神的吩咐、智慧和知识。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哦，sorry，不好意思，因为它是诗体，所以它是这样。然后我看一下，
我在犹豫了。
不好意思。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鬼知道鬼的心，鬼做过他的谋士，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咱们好，谢谢啊，谢谢 Jackie。这段经文出自罗马书11章33到34节，36节。我们提到借着这个课程，或者说圣经给让我们的心意是让我们越来越多的，一方面认识神，另外一方面借着更多认识他，也可以越来越多的认识我们自己啊。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越来越真实的反映出来我们的本相，那我们的本相其实是丑陋的，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这样就看到我们的丑陋，然后自惭形愧。当然，我们会有谦卑，我们会在神面前有谦卑，去悔改。那他的心意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救赎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爱如何把这个鸿沟填平。那这样一段经文，《罗马书》就很专注的在告诉我们神的本性是什么样。当您在读完这里之后，您可以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哪些神的属性？请大家踊跃发言。什么？神是源头，Yeah，神是一切被造界的源头，神也是一切知识的源，神是所有事情的源头，神是我们人际关系的源头。还有什么？
万有拥有，
什么？
万有拥，
万有和永远，Yeah。万有和永远，那反映了神自己的无限的属性，它是自由拥有的，在时间被创造以前，它就已经存在，对，它是不变的。
人的智慧，神的无处不在。
现在智慧和无处不在，是。结合刚刚弟兄姐妹的回答，神的智慧，神既是智慧的源头，并且他智慧是最完整的和完美的，而且他的智慧涵盖我们人类生活，我们这个创造界的所有的方面，包括我们的社群。 这个课本讲到今天第二课的时候，它让我们去思考的主题经文。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方面去理解这段经文。比如说，右边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荣耀归给他。唱诗的话，这是荣耀归主的一段经文。Doxology，这其中一段 Doxology，但是，课本让我们来思考这些，是让我们从社群的角度去思考，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去思考。感谢主，刚刚我们弟兄姐妹所提到的这些属性，其实已经给我们一些层面。那当我们在思考人际关系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这段经文，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你是否认同？你是否认同这是神的属性？读到字面的时候，我们信息层面我知道，这是圣经所说的。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它对我意味着什么？在我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面对社群关系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这其实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和思考。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框架，进入今天的内容。在群里面和大家说，请大家读一下概念突破，还有后面的操练练习。如果您读过的话，你大概了解在概念突破里面有这样两个概念。今天我们可能会着重，希望帮助大家能够着重思考，社群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如何理解的。用一种现代化的语言，白话的语言，它其实描述了两个，我们对于社群、对于人际关系不同的认知。第一个认知是实用型社群，第二个认知是塑造型社群。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蛮重要的两个概念。希望今天课程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记得这两个概念，并且可以不断的提醒我们去思考，我对于社群的理解是哪一种？实用型社群和塑造型社群，英文你看它大概用这两个词，因为它们都是 F 开头，所以比较好记。但是它的意思描述的很准确，不是只是为了玩文字游戏。实用型社群它所讲的是，我对于人际关系的认识是我是中心，对吧？他说，实用型社群把我放在中心，重视的是如何我借着这份关系来实现我的需要和愿望，my want and my desires。那它的相反面，或者说它的对立面就是什么？如果说对于我来说，这份人际关系是不好的，或者说不实用，那我就不需要它了，我就断舍离，对不对？如果这份人际关系，我所在的这个人际圈子，它不能满足我的需要，那我就不需要它了。所以，这是对于实用型社群的定义。我再把它，再把它，抽抽，再把它那个浓缩一下，实用型社群是我对于这个社群的认识是，它是在我的心里。这里所说的不是说这个社群的它的客观的事实是这样，而是我对于这个社群的投射，我对于它的认知，我对于它的定位。当我处在一个人际关系里面，如果我看这个社群是实用性的话，那说明在我自己的心里，在这段人际关系里，我是中心。而我要用这份人际关系来实现我的需要和愿望，这叫实用性社群。那塑造型社群是什么？塑造型社群是我要把，sorry，我其实不应该把这个打出来，应该问大家一下，您觉得塑造型社群应该以谁为中心？答案已经放在这里了。我在准备这里的时候，之所以我说要问一下大家是，我在准备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可能我们的直观的 反应式。如果说实用型社群，在我心里我是中心，那塑造型社群就是在我的心里别人是中心，对吧？就是一种利他的一种概念。但是我在读到它的定义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这样。塑造型社群，它的关注点还不是我要如何为别人服务，我要如何为别人牺牲，我要如何为人民服务，还不是这样一种概念。塑造型社群，它的关注点，它的核心是在我的心里，神是中心，而他要实现的目的是要用这份关系来，如果说神是中心的话，那这份人际关系，这份社呃这个社区啊、呃、这个社群，它所达到就是神的目的。那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神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个关系来改变和重建我的生命，要让我活出神的形象。这是塑造型社群的定义。所以你看到，也许当我们在检视我们任何一个人际关系，和老婆，和同事，是任何的人际关系，都可以用这样的，可以说是两分法来判断。举个例子，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您把教会看作哪一个社群？教会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实用型社群，还是一个塑造型社群？那它会决定我们在教会的，我们对于教会的看法，也会决定我们的心态，对不对？在美国很容易做的一件事叫 church shopping，就是我选教会嘛，我这个教会看一看，那个教会看一看，然后挑一个教会，它有它自己的合理性，但是我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上次提到说甚至人和人相处，夫妻相处，可能是同样的做法，但是你的动机可能是完全不一样。其实在这里也不一样。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把教会看成什么样的社群？当我们在您自己的团契的时候，您把团契看成什么样的社群？你觉得它是为你服务，还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以神为中心来借着这个团契来塑造我们的朋友关系是什么？对不对？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和我的同事在一起，我看待这份关系，它是一个实用性的人际关系，还是一个塑造型的人际关系？其实都只要有人在，对不对？只要有人在，其实都可以用这样一种分法来判断。而我们上这个课的目的，我们借着这个课程，我们来学习圣经，来调整我们的思维。当我们刚刚信主，包括或者我们信主已经一段时间，其实都是一样。我们的目的是，我们要让福音把我们的人际关系从实用型转换成塑造型，也是要转换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自己对于社群、对于人际关系的定位要发生这样的改变。而这样定位的改变，就意味着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就要改变。就是之前我们，和大家一起有看过这个福音坐标图。OK，好，那我们就进入助读文章，我们读几段文章，然后帮助大家一起来思考。大部分时间在上课的时候，不管在学校上课还是在主日学上课，可能你不想要上一个读课本的课，对不对？我就在这照本宣科，大概不是这样，大家不想这样。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这样教教会历史，一直他连都不抬眼，就这样，让我们烦死了。但是最后发现其实他是真的很有学识的一个人，而且我们也学到很多但他的 notes，他写的东西，他的这些东西不是在写课本，他是在念他自己的教义啊，就他有他自己的讲义，这个课本反而他要告他，他要求我们要去读课本，那他背后的概念是另外一种概念，是一种共读的概念。就是当我们在一起，坐下来，比如说你要有一个读书会，大家坐在一起，一个人读一段，一个人读一段，在 读的人在读的时候，还有听的人在听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被同样的概念所塑造，它是这样一种理解。所以，当然做共读的时候，你的这个内容也很重要。那这个课本好在它，内容并不多，也比较平实，所以不会说我们读起来，读的时间长就会很烦这样。所以我们课程的一部分内容是要请大家读课本上的内容。OK，第一段我先来读，好吧？18页，说上一课我们看到了自己是为社群所造，为社群救赎，也在社群当中所改变。我们也看到最让我们变得自我中心又自我追求，进而阻碍了社群，也就是阻碍了人际关系。那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要看人际关系或者说社群如何暴露出来我们的罪和不幸，让我们更深的去信靠。福音的好消息，好消息。换句话说，我们的社群观是要借着福音，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社群观从实用型变成塑造型。OK，郭琪，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读一下第二本？
人都是很实际的，我们很容易以实用观点来看待社群，在有利无利之间衡量这层关系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朋友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朋友使我们不寂寞、不孤绝，朋友还可以与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帮助我们达成目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关系具有更超越的使命呢？如果所有的友谊与人际互动都以神为导向，又会如何建立、塑造并改变我们的属灵生命呢？
谢谢。他前面提到说，我们或多或少因为罪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或多或少都在衡量说这个关系给我们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什么？我要看我这个社交是有效社交还是无效社交，对吧？你发现这个，我们在今天，我们把一个可能是有对错的一件事，其实是在做一个重新的包装，那减少了一些对人本身是一种保护了。减少了一些对别人的刺激，但是其实它背后是同样的概念。但是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有一个更超越的使命，所以他下面说，其实根据圣经来说，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具有塑造生命的目的。可不可以请燕娇帮我们读一下这两段经文，19页。
从一人造出万族，让我们散居世界各地，又预先定下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以便他们在其间寻求他，或许他们可以摸索着找到他。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谢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神带领亚伯拉罕从乌尔，然后到大河的这边，然后到巴勒斯坦地，然后又到埃及，然后又回来，似乎很明显，对吧？是神对于他一个人，对于他一个家，甚至对于他一个民族的带领。那下面这里说到，神决定我们住在何处。与神为邻，因为万事都本于他。罗马书11章36节。换句话说，回到我们自己家来说，今天您住在新泽西，今天您住在 Edison，今天您住在 Somerset，今天你住在你的社区里面，你以为是你自己，我决定了我住在哪里，你以为是我，你自己买了房子，搬了家，我最近刚搬了家，你以为是你自己。决定这些事，但是其实都是神在决定。神决定了你今天你要住在哪里，神决定你要在这里和谁做邻居。所属的社区都不是偶然，这不是一种宿命论的感觉，好像哦，一切发生都有它的，都有，都是最好的安排，都是谁最好的安排，都是神最好的安排，因为神要实现他特殊的使命，他要借着这些关系来建立和塑造我们。要使我们成圣，要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和人在沟通的时候，和邻居沟通的时候，暴露出来，然后福音可以改变我们。孟潇，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读一下下面这一段？
人决定我们住在何处，并非命运，万事都本于他，为了他，我们所处的社群都并非偶然，而具有特殊的使命。神在我们的
哦哦
身
，sorry，那个最下面说穿了这里。
说穿了，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彻头彻尾自我中心的狂妄之词，找到属于自己生活及人际关系的中心。从实用观点来看，就是把我放在社区的中心。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都围绕我运转，都为了我存在。但真理是，人才是万事的中心，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在我的生命中，每段关系至终都与神有关。所有挣扎、冲突、破裂的关系，都是塑造我更深敬拜神、充分啊，更充分活出他形象的契机。
谢谢，您会觉得您自己是个彻头彻尾自我中心的狂妄之徒吗？有没有人会这样去描述自己和评价自己？大概我们都不会，对不对？知道信主之后，本来说这个信仰很好，基督徒都很好，然后信主之后，然后发现，诶，这个。给我的评价和定位怎么是这样一种定位？那其实这就是这个所谓福音坐标图，它想要诠释出来的概念。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我们自己是这个样子，不是我们变成这个样子，不是说我信主，我本来没信主的时候，我还差不多，我还好像不好不坏，然后我觉知了之后，然后受洗了，然后变成这样。然后再过3年变成这样，然后再过10年，信主时间越少越长，然后变成一个顽固不化、越来越差劲的一个人，其实不是这样，而是说他所想表达的是，当我们越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断增长的时候，我们对罗马书11章刚刚所读到的认识越来越加深的时候，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真相的了解越来越清楚。那男生，这个弟兄，如果你玩游戏的话，你知道以前玩游戏，这个夯地图嘛，以前地图都是黑的，然后你带一个小人儿，然后出去当夯地图，越夯越多，然后你发现地图慢慢的就清楚了。其实我们信主之后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是我们越多认识神的圣洁，是以前那些隐而未现的我们自己的方面。隐而未现的方面，自然就包括说我是自我中心的狂妄之徒，自我中心的那一部分被显现出来了。而显现出来之后，你显现出来之后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变得很沮丧，对不对？那我怎么是这样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基督怎么看？其实决定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我们对基督的看到了他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就还是这么大。就和信主的时候一样，还是这么大，你就会发现我们和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远，而在这过程当中是越来，其实是我们越来越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显大的一个过程，就是另外一个图，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另外一个图，这是我们越多认识神，我们和神之间关系可以加深的一个历程，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历程。OK，所以带着这样一种概念，这个课本继续去探讨剖析。我们如果是一种实用型社群的概念的话，我们对于人际关系、对于社群是如何理解？第20页。可不可以请刘斌帮我们读一下？当我20页第一部分，当我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
当我以自己的中心时，你用冲突和导致的不断。我和你的对立，我终究是中心。你胆敢不照顾我的应有的尊重来尊重我，虽然我们双方都需要改变，但你需要改变更多。我会从经济观点来衡量人际关系，任何我不想做的事都变成金钱、需求、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我也许会因为这是对的事儿而仍旧去做。但我不甘心被人勉强或逼迫，我盼望得到回报。我最终需要利用别人， 来达到我真正的需要的意义、重要性、安全感、成就感等等。
好，谢谢。这就是对于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说实用型社群的一个诊断性的描述。当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就是我和你嘛，我和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其实我这个图刚才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画的不太并不太合适。如果说我真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关系，这是我。然后这是你，对不对？我是太阳，你是地球，你得绕着我转才对，对不对？它其实在我的心里面，实用型社群是这样，自我为中心，啊，你是在这里，这个你可以是任何的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任何的人。那换句话说，在我内心当中，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对称的关系，不是说实际。reality 现实当中是不对称，而是在我心里是一个不对称的关系。我更重要，你得绕着我转。那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上次提到的这些，要么可能我会伤害到你，要么你会伤害到我，要么我会用伤害去回击你对我的伤害。那它的表现的形式，就上次会提到，你可能是在进攻别人，怼，跟别人怼，要么也有可能是讨好别人。讨好也是一种，伤害的一种，或者说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回避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这些都也可以用假装和表现来描述，就是，这个辅音坐标图当时所提到的，当我发现我自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就要用表现来拔高自己，对不对？然后当我发现神的圣洁是在这里，发现我对他的圣洁达不到那个要求的时候，我用假装来掩盖自己，一个是拔高，一个是掩盖，其实都是想要达到类似的目的。然后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会发现我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要么我觉得我比你高。我仰视你，我俯视你，要么你觉得我比你低，我仰视你，对不对？要么我怕你，要不然我想让你怕我。但其实当我怕你的时候，你心里面带着一个劲儿，我是希望有朝一日你可以怕我。我们是在这样一种不平安、不稳定的一种关系当中去和别人互动，所以你要去跟不同的人去沟通的时候，你要去判断、去 measure、去判断我跟你我要如何定位。我以前有一个刚刚我可能以前提过，刚认识一些韩国的朋友的时候，才发现韩国人坐在一起第一件事，你知道要做什么吗？要问你的生日，要坐一圈，所有的人把生日都问起来，因为韩国对于长幼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坐下来一问，哎，您哪年出生的？这个1980。您哪年出生的？这个1990。您哪年出生的？我是1990年1月1号。您哪年出生的？我是这1989年12月5号。哦，问好之后，然后大家坐下，然后就知道谁是大哥了。这样，我想大家从称呼上，从这个互动上面，然后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在韩国的文化里面，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了解如何在人际关系当中可以达到一种平衡、一种和谐。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这样。你会发现我们在用一个标准去帮助我们拿捏和或者说引导我们如何我们的关系可以减少彼此的伤害。用比较柔和的话，也许可以这样描述。但是问题是，这是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不是神要建造社群，要让我们有人际关系的时候，他的心意？很明显不是的，对不对？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在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是在一个实用型社群里面的这种概念里面。而如果当我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认知会不太一样， 可不可以请张娜帮我们大声的朗读一下？当我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从20到21页这里。
都是福音同等以及不是我和你的对立，是神，我们在天上的父，赐给我们双方机会来审查自己是否倚靠除他以外的人去抓住机会悔改归向他，使我们更能活出他的形象。我们很容易这样想：人际关系有困难，一定是生命哪里出问题，这样是行不通，行不通的。然而，冲突是神全备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冲突确确实实是神爱的记号。如果你正在与难搞的人打交道，如果你的人际关系正处于棘手情况，恭喜你，好好欢呼吧。这表示神是爱你的。
好，谢谢。那我们先停在这儿。这段话的这一章的第一句话，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有帮助、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改变。每一段冲突就都是神给我们福音成长的契机。它其实在课本的一开始，其实就有提到这个概念。对，在那个前面序言的第9页，其实就是对于这一章，对于章节的一个总结。你会发现他，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对于冲突还是会疼，还是会痛，还是会不舒服。但是你会发现他让我们的着眼点会不一样，每一个冲突都是福音成长的契机。我们在学教养儿女的时候，那发现每一个次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都是让他经历福音的契机，也是让父母经历福音的契机，对不对？如果您家的孩子特别听话的话，那恭喜你，你这个捡到宝了。但是您可能就需要找一些其他的方式去给他传福音。那如果你孩子特别调皮的话，那也恭喜你，你不需要找其他的方式，你就着今天发生的事情跟他传福音就好。这就是所谓福音契机的意思。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因为什么？因为二十一页这上面说，冲突是神全备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上一次上课提到那个创世纪约瑟的故事。当约瑟被救赎在这个埃及，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和哥哥们和好的时候，然后他说：“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是神的心意本是好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不是说他今天功成名就，然后回过头去看，哎呀，你看，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有神的美意，不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现在中文非常不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成语描述。而他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是当他在经历，当他在那个坑里边的时候，当他在埃及的监狱里面的时候，当他还没有看到。他不可能知道有一天他会成为埃及的宰相，对不对？是他还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他就知道神的心意是好。这就是所谓神全备救赎计划的意思，就是我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那种冲突，他和他哥哥之间的冲突，是神对他爱的一个记号。当然，我们继续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救赎计划甚至更加的宏大，宏大到神要借着这样的机会，不但要翻转它，而且要翻转犹大，要让犹大从一个这个从一个精心算计的一个小人，然后反过来要带这种牺牲的精神，说这个跟他爸爸雅各说：“你把我儿子拿走，然后我要去把约瑟寄回来。”让犹大一下子成长为一个家族的领袖，以至于之后，之后重塑了他这个家族，以至于到最后，大卫从这个家族里面出来。你会发现，神要成就的工作远超过你我可以理解。就像前面罗马书11章所说的，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我今天能看到的就是 你今天怼我了，我今天心里面不开心。但是神要借着这件事要成就的远远过于，远过于今天咱们的这点事儿。所以他这说，如果你正处在和难搞的人打交道，那恭喜你，好好欢呼吧，这表示神是爱你的。你会这么想吗？当你在和别人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是神爱你的记号。我们的信仰福音的宝贵之处，也是难理解之处，也是真的是需要生命去经历之处，就在于这里，就是它和这个世界的逻辑太不一样。这不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安慰没有人会这样安慰，但是它和这个世界的逻辑实在是太不一样。而所有的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其实神是存在的，不是说就是我和你的关系，而是说我们同时需要和神发生关系，我们同时向上看他在做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做的事就是前面所提到，神是要借着社群来显露出来我自己的罪。我们在讲人际关系，我们在讲任何关系，parenting，讲这个和孩子的关系、和配偶关系、工作关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思考，我如何改变别人，不是我如何改变，就是别人要如何发生改变，对不对？在讲这个如何教养孩子，你会想到的是让孩子如何改变。对不对？任何关系都是这样，但是当我以神为中心的时候，首先，圣经要让我们改变的观念是，神是在借着这个关系来暴露出我自己的罪。我的关注点不是说孩子现在如何改变，而是当他这样表现的，就发生这样行为的时候，你是如何反应的？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而你心里面想的那些东西带出来，你是对他如何回应的？这才是我自己的关注点。而这样的关注其实是神的恩典，用社群暴露出我的罪。如果还是回到这个的话，用社群，神借着社群的方法暴露出我的罪，其实是神的恩典，因为他是要邀请我去相信福音，把这个十字架要在我心里面要显大，要拉出来，然后借着这样的方法来，改变我们的态度和我们的行为，这才是神要做的。既然我们的问题在于实用型人际关系社群是以我为中心，那么神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要首先要借着人际关系上的冲突，要让我们意识到暴露出来，我不是人际关系的中心，我不是，不是别人要围着我来转，而是神要借着这件事，要让他成为我人际关系的中心，并且要让我在这过程中要谦卑我自己，因此，我们进入操练阶段。我们像上周一样，就您啊、您和您的陪谈的同工和您小组的成员，请讨论一下这样的问题。可能我们没有时间每个人都讨论，也许请一到两位，主要就请您自己做一个案例分析，讨论一下你最近一个和社群的挣扎，用很简单、很简洁的语言描述一下，然后。越来越多花更多的时间讨论，在这挣扎当中，你的反应如何暴露出来？我们的罪，我们的反应如何暴露出来我们的罪？而不要停留在这里，不要停留出来，停留在我发现我的问题，而是去思考耶稣的死还有复活如何满足了我内心深处的需要，如何给了我们自由？如何圣灵的动工可以帮助我，在下一次面对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改变我的反应？ 可能这两个还现在还稍微有一点难，不过没关系，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方向，能聊出来多少就聊出来多少。我们聊完之后回来，我们这个作者非常的好，用他自己做了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如何剖析自己的，好吧？我们大概讨论15到20分钟，今天我们需要10点半准时结束。
那个，你昨天看这个，我好像没有。
OK，谢谢大家花时间讨论，我就不问大家的反馈了。我想，这样这四个问题其实是，其实它是不断是一个，不能说是循环吧，就是不断是让我们遇到各种。各种人际关系上的议题的时候，都是这样一个进路，所以今天不需要大家就没有太多时间让大家反思，其实也没关系。我们看一下作者他自己如何剖析自己的一个案例分析，然后尽可能在10点半可以结束。22页他在这里说，他说他和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最近在保持一臂之遥的距离，好几个月了。他说并不是故意或者有意识的。但是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他以为他们两个关系很好，但是他朋友已经觉察出来他们最近保持距离了，然后过来提醒他。他说他的朋友在觉得这个作者在关系上不够坦诚和敞开，还指出好几次想聊说话的时候，然后这个作者都在回避。作者没有在这儿说到底是谁对谁错，没有说这个起因是在哪里，这就是我想这就是重点。人际关系当中，任何事情可能发生都会有一个起因，但是他关注的是在这过程当中如何神要借着这个问题来暴露我自己的问题。然后作者第一反应就是要安慰他的朋友，没有啊，你之所以这个 upset，你之所以很沮丧，因为我们的关系没有按照你所想要的方式来进行。他自己觉得他们的关系很好，但也不他不觉得他们的关系特别特别好，但是也没有觉得特别特别差。他说这就是所谓实用型的社群，因为他不想花更多精力去修补，那个还没有搞坏的那个事情。所以他觉得他的朋友，作者觉得他的朋友会理顺自己的问题，但是圣灵提醒作者说，作者自己要重塑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所以他退一步默想祷告，然后要看神要借着他的朋友来指点他这个作者什么事。而经过祷告，他发现他内心的深层有不信的表现，不相信神的表现，不相信什么？不相信神会保护他。当我们不相信神保护的时候，我们就会自我保护。所以作者在关系上在疏远这个朋友。还是那句话，他没有说到底他们之前的起因是什么，发生了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作者以前经历过他很好的朋友，然后抛弃了他，然后关系可能石沉大海，然后关系破裂，然后他担心和这个现在的朋友。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呢，为了保护自己，可能会再次受苦，就说我们就保持距离。而对于作者来说，这根本上是福音的问题。他对于朋友缺乏信任，对于这个朋友缺乏信任，根本上其实是他对于神缺乏信任，因为他不相信神真的能够帮助他脱离痛苦。也不相信神能够解除他过去在人际关系发生伤害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痛苦的经历，所以他其实，他在心里面是在对神说，我是比耶稣更好的救赎主，我不相信你可以救我，所以我要来救自己，这就自救，对吧？这就是自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我要如何自救。而福音是告诉我们神如何来救我们， 而福音应用在我们的不信上，首先就是要让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要记得耶稣确实是那一位比我更好的救赎者，他比我更懂我，他比我能够更好的帮助我和救赎我。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是那一位真正被朋友抛弃的那一位，甚至他被自己的阿爸天父所拒绝，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为了要接纳我，弟兄姐妹，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他最亲密的门徒，甚至一度被他的家人所弃绝的时候，他做这些是为了要接纳你和我，是为了要背负我们的罪。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本来有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地位，他本来是那位神，对不对？你可能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他不以神有同等形象为强夺的，但是他却为了要让我能够得到神儿女的身份，他从这样的地位上下来。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表明他是我最值得信靠的那一位朋友。他是我最值得信靠的那一位朋友。当我发现我找不到，在人际关系当中找不到我所渴望有的那个关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耶稣恩友。我们真正内心对于人际关系、对于朋友关系的渴望，所有的一切渴望和需要，都可以在耶稣的身上可以满足。当你发现一个很内向的人，对于朋友的需求又很高的人，对于朋友很挑剔的人，不能说挑剔，就是你的要求很高，你的这个阈值很高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合适的朋友，那只有耶稣可以满足那个要求。而当我信靠他的时候，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而当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内心最深层的这个满足被得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我们内心有很多自由，反而我们在罪人和罪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期望值会变得更平和。用圣经的话讲，就是我们有更多的恩典，我们给彼此更多的恩典。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那个，说四个问题后面。这个所谓的近路就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死和复活如何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就是这样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他带给我们的自由是我不需要再和这个作者不需要再和他现在的这个朋友的身上找认同感，去保护自己不会被伤害。因为即使他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他，他最完美的朋友那个牢固的关系。那种本来应该是不对称，神在上面，我在下面的那个关系，反而耶稣降杯，要做我们最好的朋友，满足了我们所有对于人际关系的需要，当我们意识到这福音的时候，圣灵的动工就可以给我们力量，让这个作者可以更好的面对他这位不远不近、不好不坏的这位朋友。所以，作者借着这样一个案例，我想给我们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述，我如何在社群当中聚焦在我自己。那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再学习。反过来，神也借着我们去改变别人。反过来，我们能做的事情也有，但是我们需要花的是更多的精力去聚焦。在人际关系的互动和挣扎当中，如何暴露出我的问题？如何把我更多的推到神的面前，让我信靠？OK，好，我们今天课程我们就在这儿。那个，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请大家我们快速一步的到外面，把教室给儿童主日学的童工们给腾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你给我们的福音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 让我们聚焦在耶稣对我们的那份爱上面，能看到他满足我们一切对于人际关系的需要，因此让我们心中有盼望、有安慰、也有自由。帮助我们在线上和在座的每一位，感谢你，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
拜拜。
拜拜。